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溥仪听说陆中陵马上就要逼着出宫，不由得慌了手脚，对身边的臣僚说：“这可如何是好啊？”众人面面相觑，亦无良策可献，最后还是郑孝胥出了个主意，请皇上殿御太傅徐世昌即刻前来保驾，请摄政王庄师傅来宫议事。电话线早被割断了，一个臣僚说：“那就派人传谕，紫禁城内外军警密布，已出不去了。”少英哭丧着脸回答。郑孝胥摆出一副困兽犹斗的姿态，沉思片刻说：“那就采取缓兵之计。”溥仪和臣僚们七嘴八舌的又做了番商量后，决定采取郑孝胥之策，仍由少英出去交涉，要求缓期出宫。但陆中林听后却十分坚决，今日非出宫不可。少英无奈再回宫禀报，再出来又遭到同样的拒绝，如此往复三次，陆中林等得有些心烦，顿生一计。到少英第四次出来企图再行拖延之策时，尚未开口，陆中宁故意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神色紧张地对身边的卫兵说：“你快去告诉景山上的守军，时间虽到，事情还要商量一二，先不要马上开炮，从现在起再延长20分钟，如还没有结果，他们即刻行动。”少英一听开炮二字，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急忙摇着手说：“陆将军，好商量，好商量。”遂掉头就跑。溥仪听了少英的报告，再也沉不住气了，他蓦地从御座上跳起来，脸色煞白，搓着双手焦急地说：“怎么办？究竟怎么办？如果出宫，朕去哪里？这些家产和太妃们又如何料理呢？”殿内顿时一片大乱，臣僚们面带惧色，有的窃声议论，有的悄悄溜了出去。不多时，在外面等得不耐烦的陆中林等人带着几名士兵来到大殿，只见陆中林走到溥仪眼前，将两枚手榴弹放在少英面前的桌子上，然后指着五项修改条件对溥仪说：“请溥仪先生签字吧。”众臣瞭望着桌上的手榴弹和陆中林布满杀气的脸，没人再敢吭声。溥仪更是惊恐万状，魂不附体，连忙让人找来笔墨，颤抖着手在公文上签了字。当这一切结束后，经少英再三苦求，陆中林等答应溥仪出宫时间可延长到下午3时，但不得再生枝节。溥仪、少英等连连称是。接近晌午，又有几名王公旧臣来到溥仪居处，当他们听说溥仪已在公文上签字画押时，不禁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摄政王载沣当场摘下自己的顶戴花翎扔在地上，涕泪俱下地叫喊了一句：“完了，大清完了。”下午3时，溥仪率领皇后婉容、淑妃文秀等分别坐着国民军早已准备好的5辆汽车，在卫兵的护送下向北海北边的淳王府溥仪父亲的私邸奔去。当汽车通过神武门时，溥仪流下了悲伤的热泪，他隐约地感到也许这是自己一生最后一次穿越神武门了，一旦离开了这里，他的人身安全及家产私财都将无法保证不出意外，其他的一切诸如祖宗陵寝的守护等都将随着自己被迫迁出紫禁城，这个象征着权威的皇家禁地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乱子。但是现在看来，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其实历史曾不止一次地赋予过溥仪保住皇家威严的机会，那就是在他刚刚退位不久，作为民国政府总统的袁世凯曾对溥仪劝说，要这个处于黄昏中的小朝廷移居颐和园。 但内务府的臣僚们却以颐和园围墙太旧太矮，易发生不测，人身安全无法保证等等为名加以拒绝。而那个鲁莽忠诚的辩帅张勋竟不识时务地搞起了复辟，小朝廷又回光返照般地接纳了复辟言行，这就决定了溥仪在国人面前失去信用的同时，也为这次被逐出宫埋下了无法辩驳的祸根。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也曾不止一次地劝溥仪让其搬出紫禁城，移居颐和园，以便履行和民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尽管由民国临时内阁单方面修改的优待条件中有溥仪可自由居住的条款，但这个自由却有限度地只许他搬到他的出生地春王府，除此则别无选择了。就在溥仪携家眷赶往春王府时，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也听到了消息，在他的通风报信和努力下，驻京的日和英三国公使亲自前往新就任的民国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博士的办公室进行交涉，要求了解有关紫禁城的消息和保证溥仪以及皇室成员的安全。王正廷总长态度傲慢地说，这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并非国际关系，外国使馆无权干涉。但三位公使却也强硬地反驳道，不为别的，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们有权使自己相信皇帝并没有受到残酷的对待或侮辱，并把对皇帝的任何虐待都将看作是不愉快的事。双方在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之后，直至王正廷保证溥仪的生命不会受到威胁或发生危险时，三位公使才起身离开。王正廷总长的保证没有使溥仪打消半点顾虑，因为这时的淳王府周围已布满了国民军，岗哨林立，守备森严，大门外荷枪实弹的士兵更是如狼似虎地注视着院内院外的一切动静。这一切使刚刚到达的溥仪感到极大的恐惧和沉重，他在屋里不停地走动，开始思考着逃出这座监狱般王府的计划。溥仪出宫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并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居住在天津的前清遗老们大为震惊，急忙召集会议，决定推派铁良、声允、袁大化及罗振玉进京抗议。曾最早代表民国政府参加过导致溥仪退位和草拟清室优待条件谈判的南方实力派人物唐绍仪，对记者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谈话。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我们中国人民的代表曾同清帝缔结了庄严的协议，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要遵守这个协议。但是冯玉祥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北平知识分子领袖胡适在致王正廷总长的一封公开信中坚韧退位协议只能通过双方协商和通过和平途径进行修改或废除，并坚韧冯玉祥采取的方法将作为中华民国最令人讨厌的行动载入史册。与此同时，在天津的段祺瑞和在奉天的张作霖对冯玉祥的擅自逼宫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但社会普遍的关注焦点还是在清室财产的善后处理上。当时广为流传的两个故事是，张弼在宫中清查财产，见桌上有一个钧窑花盆种着菊花，他知道钧窑是南米的珍品，便对一个侍卫说，这盆花是好种，给我带回去养着。另一个是说陆中林看见宫内桌上有一个翡翠西瓜，随即脱下军帽扣在瓜上，到临走时卫士连瓜带帽一起捧到陆的面前说， 司令忘记戴帽子了。陆达道，很热，我暂时不戴，你先拿着吧。这个卫士心领神会，将翡翠西瓜和长官的军帽一同带了出去。当溥仪被赶出宫时，冯玉祥颇为得意，认为这是北京政变中为革命做的第一件大好事。但随着社会各界的反对和丑闻的传出，不免越来越觉得尴尬。而此时大多数头脑冷静的人则持根本的否定态度，认为在这国乱如麻、兵祸未解之时，冯玉祥做此鲁莽之举无疑是避重就轻，而溥仪的小朝廷自不比李自成盘踞大内的两三个月，一旦被逐即会烟消云散。此时的溥仪依然有他一定影响，如果处置不当，必会招来无穷的隐忧。这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很快就得到了应验。日暮东临，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